以下是一个设计故事。有一位长者问一个年轻人，如果耶稣今晚回来，你得不得救的呢？那个年轻人就很担心地说，哎，那我就死紧了，我还有很多缺点未改，我还有很多坏习惯还未改晒，我又不够虔诚，我每堂都不是一定要来，有时候我又没有读圣经，有时候听到的时候又黑眼瞓。这位长者就回应他，啊，你在教会这么久你都是这样啊，我真的很失望啊。这位年轻人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他就决心改过了。经过很多年的努力，这个年轻人都变成一个中年人了。有一天，这一位长者又问这个中年人同样的问题，如果耶稣今晚回来，你得不得救的呢？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已经步入中年的这个人，他就这样回答了，哎，我当然得救了，我当然可以上天堂了，我已经将所有的缺点改晒了，我没晒所有不良的习惯，哎，身边的人都赞我，都他们都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哎，老细都赞我工作认真啊，同事都赞我是一个模范的员工，朋友都赞我，说我乐于助人，哪个朋友叫我帮忙我都去帮忙。圣经啊，我读了好多次了，你随便考我，我都可以背得出来，教会所有聚会我都参加的，每次逢早舞池的，我在教会有很多侍奉，啊，我为上帝做了很多工作，无功都有劳啊，我怎会上不到天堂啊？这位长者就读了一段经文给他听，马太福音7:22-23，末世末日来到时，有很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曾奉你的名传上帝的信息，也曾奉你的名讲很多鬼，行很多奇迹。那时我就对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作恶的人走开了。读完这段经文，这位长者就走开了，留下这个中年人呆了地站在那里，哎，那知道怎么啊，有缺点不够虔诚就说不得救啫，我已经改了所有缺点的了，身边的人都赞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说我是好人的，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来的，我又为上帝做很多事，难道这样都不得救啊？如果这样都不得救，哪里还会有得救的确据呢？各位，你有没有被人问过这个问题呢？如果耶稣今晚回来，你得不得救的呢？你又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现在遇到一个意外，严重受伤，就快死了，你又怎样面对这个得救的问题呢？究竟你得不得救的呢？得救的确据建立在哪里呢？去到这么危急的关头，我们应该怎样做去确保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呢？有一班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去到腓立比教会迷惑他们，传受割礼守律法才得救的另外一个福音。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受到这些异端邪说的攻击，他就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一次又一次地将得救的道理重复地讲给他们听。保罗强调真正的义，真正的义是什么？真正的义就是得救的义，是信耶稣而不是遵守犹太人所讲的教条。保罗还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说明，因为信耶稣，他追随真正的义而放弃犹太人所讲的教条。他曾经是一个谨守犹太人教条，成为律法之下无可指责的人， 但是他将犹太人的教条视为粪土，为要得到耶稣真正的义。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保罗这封信是怎样写的呢？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三章一至十三节，广东话圣经新约第226页，腓立比书三章一节。兄弟啊，我还有话要讲，愿主赐喜乐给你们，向你们重复我从前讲过的话，对我没有烦恼，但对你们好有益。你们要提防作恶的人，狐群狗党，即是那些坚持要割自己身体的人。其实接受真割礼的不是他们，是我们，因为我们透过上帝的灵敬拜他，我们所夸耀的是基督耶稣。第四节，我不靠任何人外表的礼仪，若有人以为他可以依靠外表的礼仪，我更可以。我出世第八日就受割礼，我生来就是以色列人，属便雅悯支派，是血统纯正的希伯来人，就遵守犹太教条来讲，我属法利赛派，就热心来讲，我曾迫害教会。所以若遵守摩西律法就算是义的话，我并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第七节，但我一向认为有益的，现今为基督的缘故，我将这些都当作有损。不只是这样，我更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抛弃一切当作垃圾，说要赢得基督，完全与他连结。我不再有那种因遵守律法而有的义，我现今有的义是因信基督而有的，是上帝所赐的，是以信为根据的。第十节，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生能力，同他一同受苦，并且经历他的死。我希望我自己亦能从死里复生。第十二节，这些不是说我已经成功或已经完全，我继续奔跑，只求赢得那个奖赏。其实为要使我达到这个目的，耶稣基督已经赢得我在先。兄弟啊，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达到此目标，我只专心在一件事，是忘记背后，全力追寻前面的事。有一班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在腓立比教会传他们受割礼守律法才得救的另外一个福音。保罗说是没有另外一个福音的，他们所传的只是想更改福音的内涵，这些人是应该受咒诅的。保罗再一次的教导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真正的义，真正得救的信仰是什么呢？第一节，兄弟啊，我还有话要讲，愿主赐喜乐给你们，向你们重复我从前讲过的话，对我没有烦恼，但对你们好有益。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讲述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怎样为耶稣工作，完成他们自己得救的事情。现在来到第三章，保罗说我还有话跟你讲，我还有话要讲。保罗想讲什么呢？其实他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重复之前所讲过的说话，不过 今次他加上他个人的见证，由于福音的内涵是很重要的，真真正正令人得救的福音不可以被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去更改。所以保罗就不怕麻烦，重复去讲真正的义，得救的真理。因为得救的真理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是很有益的。首先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要提防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第二章，你们要提防作恶的人狐群狗党，即是那些坚持要割自己身体的人。狐群狗党在和合本的翻译是防备犬类。保罗形容这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是作恶的人，是狗。为什么保罗用一些这么负面的形容词去形容他们呢？因为他们坚持要割自己身体才得救。这个教导就是想更改福音的内涵。我们听过很多次，保罗反对那些坚持受割礼的人。在提摩太书五章，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保罗甚至乎用一些非常严厉的说话去形容他们。保罗说，希望那些坚持受割礼的人自己去阉割，即是那些人切了自己的生殖器官。我们就很容易有一个印象了，那即是保罗反对割礼啦，反对律法啦。保罗是不是真的反对接受割礼，反对遵守律法的呢？当我们细心去看经文的时候，结果可能是我们想象之外的。保罗在第一次宣道旅程已经他面对一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坚持要行割礼守律法才得救。在这一次宣道旅程结束之后，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召开耶路撒冷会议。在这个会议的结论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由于主耶稣的恩典，是同我们一样。犹太人的得救和外邦人的得救其实都是由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在乎于接受割礼遵守律法。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结论，保罗就反对接受割礼，反对遵守律法呢？虽然保罗很多书信都大力地反对律法主义的犹太人所主张的守割礼，但是保罗是不是真的反对行割礼的呢？我们去看一件事。保罗在第二次宣道旅程之中，在路斯德认识了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混血儿，他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列人。路斯德在哪里呢？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正正式式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父亲是希列人，在一个父系社会里面，父亲是希列人，即是说提摩太都是希列人，即是一个外邦人。在保罗在提摩太身上做了什么事呢？使徒行传十六章三节，保罗想带他同行，他即是提摩太，替他行割礼，因为这一代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列人。提摩太是外邦人，他没有义务也都没有责任去守犹太人的律例，他根本没有需要接受割礼，但是保罗替他行割礼。替他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即是保罗同意甚至乎要求提摩太去行割礼。我们再看到个例子，保罗在第三次宣道旅程，保罗当时已经是一个拥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一个宣教士， 他先后建立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加拉太、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加、哥林多和各地的教会。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和当时的教会的长老听到保罗汇报他宣道的结果的时候，他们都很开心。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他想邀请保罗做一个公开表态。是什么事呢？使徒行传21:21-24，他们听见你曾经教导侨居外邦的犹太人放弃摩西的律法，不要替孩子行割礼，亦不遵守犹太人的规矩。他们即是相信了基督，即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必会听到你到这处的消息。我们应该怎样办呢？应该怎样办？现在雅各就邀请保罗做一件事了。23节，现今请你照我们的话做，这处有四个许了愿的人，你带他们去，和他们一起去行洁净礼，替他们缴费，这样他们就可以剪去头发。你这样做，众人就会知道他们所听闻关于你的事不是事实，并且知道你自己亦是遵守摩西律法的。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听到这些小道消息，以为保罗教人哎呀，不要行割礼，不守律法。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就邀请保罗帮四个新信的弟兄，帮他们给钱去行洁净礼。这个就是一个公开表态，证明这些小道消息是不正确的。保罗并没有否定过割礼，并没有否定过摩西的律法。这个结论是不是跟我们认知的有很大出入呢？既然保罗带提摩太这个外邦人接受割礼，而且他还在耶路撒冷资助人去行洁净礼，藉着这件事公开的表态，他并没有否定律法割礼，并没有否定摩西的律法。但是在另一方面，保罗的严厉地反对那些宣扬割礼的犹太人，咦，保罗是不是有些矛盾呢？其实保罗反对什么呢？保罗反对的不是割礼，保罗反对的是将割礼变成得救的条件，将福音的内容改变了。这些犹太人他宣传什么呢？使徒行传15:1，有些人从犹太来到安提柯，开始教训兄弟说，除非你们遵照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你们不能得救。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将得救的条件变成是遵守律法接受割礼才得救。人可不可以靠着遵守律法而得救呢？保罗 在罗马书那里解释得很清楚，若果一个人要遵守律法去称义的话，万一他犯了任何一条律法，即是说他犯了律法，那就即是不能够称义。罗马书3:20，因为没有人能靠遵守律法在上帝面前被宣判为义，律法的效用不过使人知道自己有罪。罗马书3:28，保罗也得个结论，我们的结论是人能称义只是因为信，而不在乎遵守律法。保罗的结论是这样的，只能够靠因信称义这条路才行得通，靠律法，靠遵守律法称义这条路是不可能的。保罗在他书信里都讲解过，因信称义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靠出于人的行为。而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及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所赐的。保罗说，我们得救全靠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全靠上帝的恩典呢？因为整个救恩都是上帝单方面完成的，人要做的只是凭信心接纳。那恩信称义的内容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简单地重复一次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真神，他降世为人，受到人肉体的限制，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世人是必死的，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赎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本身没有罪，但是就代世人的罪而死，为世人的罪付上赎价。耶稣死了之后，三天后复活，得胜死亡的权势，使凡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救恩是上帝单方面完成，人要做的只是凭信心接纳。所以我们的救恩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这些犹太人宣传的信耶稣是不够的，要求那些基督徒都要接受割礼才得救。其实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呢？创世纪十七章九至十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必要坚守我的约，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要坚守，你们中的男仔都要接受割礼，这些是我和你及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的约，你们必须遵守。割礼就是旧约时候上帝和人立约的记号，但是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是不需要受这个肉体上的割礼。上帝和我们的立约实质上在哪里体会到出来呢？第三节，其实接受真割礼的不是他们，是我们，因为我们透过上帝的灵来敬拜，我们所夸耀的是基督耶稣。上帝和我们立的新约并不是在肉体上的割礼，这些外表上的礼仪那里显现的，其实真正的割礼是我们内心，我们心灵对上帝真诚的敬拜，对上帝的信服。那我们夸耀的就不是肉体上割礼的记号，我们夸耀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改变。对于得救的方法，保罗和那些犹太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保罗就以他的亲身经历去解释这件事了，去解释他跟从耶稣，追求耶稣基督的义，而不再追求遵守律法的义。第四节，我不依靠任何人外表的礼仪，若有人以为他可以依靠外表的礼仪，我更可以。第五节，我出世第八日就受割礼，我生来就是以色列人，属便雅悯支派，是血统纯正的希伯来人，就遵守律犹太教条来讲，我属法利赛派，就热心来讲，我曾迫害教会，所以若遵守摩西律法就算是义 的话，我并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若果按照犹太人的看法，遵守律法接受割礼才可以得救的话，保罗说他已经 overqualified， 他超越资格的了。那他怎么说呢？就在割礼的标准来讲，保罗第八日就受割礼了，在血统来讲，他是纯粹的希伯来人， 在守犹太规矩来讲，他是属于法利赛派。法利赛派是一个非常严谨遵守传统律法的人，他们为了保持他们信仰的纯洁，他们刻意的与世俗保持距离。在热心来讲，他曾经迫害教会，当时犹太人的祭司以为基督徒是异端，所以保罗就大发热心追随这些犹太人迫害教会，还在他的影响之下杀害了使提反。所以如果按照犹太人的标准遵守律法就算是义的话，保罗说他已经超额完成了，他并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既然按照犹太人的标准他已经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已经是一个能够做到遵守律法清义的地步，为什么保罗要反对犹太人的标准呢？第七节，但我一向认为有益的，现今为基督的缘故，我将这些都当作有损。不只是这样，我更将万有当作有损，因为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抛弃一切当作垃圾，为要赢得基督。原来保罗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知道得救的标准并不是犹太人所传的遵守律法行国礼这种行为清义，所以这些强调遵守律法强调只受国礼这些是无效的，遵守律法并不能够清义。所以保罗就抛弃这一切，他以前认为有益的，他以为遵守犹太人律法这一套标准他视为粪土当作垃圾，他就专心追求耶稣基督的义，因信称义的义，为要赢得基督。因信耶稣而得称为义，因信称义这种得救的办法在什么地方作为根据的呢？第九节，完全与他连结，我不再有那种因遵守律法而有的义，我现今有的义是因信基督而有的，是上帝所赐的，是以信为根基的，为根据的。保罗追寻与耶稣基督连结，跟从基督，他现在所得到的义，他得救的基础不再是因为遵守律法而有的。有些人他以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了，一改到自己性格很好了，有很多好行为了，在教会里面又有很多侍奉了，他就以为这些好行为就证明他有得救的资格，他以为他可以靠行为称义。保罗现在得的义，他得到他得救的基础是因为他信基督而有的，而这个得救是上帝所赐的，是以信为根据的。为什么得救是以信为根据的呢？得救并不是我们做得几好，我拥有几多好的品质，或者我做过几多宗教上的侍奉而有的，就以为自己啊已经好好了就有资格上天堂。正如我们开始所讲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及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所赐的。我们的得救全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是以信心去接纳，我们信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信耶稣，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为罪付上赎价即是说我们有罪啦，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啦，求耶稣赦免，赦免我们犯过的罪。关于罪赦， 不知大家怎样去理解这件事的呢？会不会觉得上帝很难才会赦免我们的罪的？我们要做得很好，即改好之后上帝才会赦免我们的罪，又或者要非常恳切，情绪上非常悲动，充满了自责，泪流满面，才可以感动到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或者我们有很多前设的，我们要完成很多事情才行的，或者我们哎呀我有错，我要不断发掘我们曾经犯过的错，逐一去认，我万一有些事情不记得就很担心，啊，上帝会不会不赦免我的罪呢？关于罪赦，约翰怎样讲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若我们向上帝认罪，祂是信实的，祂是信实公义的，祂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犯的各样过错。嗱，先抽起一个形容词，抽起祂是信实公义这个形容词，再读这句经文，若我们向上帝认罪，祂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犯的各样过错。当我们真诚向上帝认罪的时候，上帝做了个应许，祂必赦免我们的罪。既然上帝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以信心接纳这个罪赦。虽然我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行为称义，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放纵我们自己，不需要有好行为呢？雅各书二章十八节，但有人说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有行为，我答话，你给我看那些没有行为的信心，我用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二十节，蠢人啊，你们不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二十二节，可见信心和行为并行，他的信心是透过行为而达到完全。一个真心相信上帝的人，他必定会有遵守上帝道理而有的好行为，不会有一个人信上帝而他不守道的。你说你信上帝，但是你不守道，你的信心是死的，是没有用的，是没有效的。雅各说，我信上帝，我用我守道的好行为证明我的信心。雅各的结论是信心和行为并行，一个人的信心是透过他的守道行为而达到完全的，有行为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保罗他又怎样用他的生命去演绎他有行为的信心呢？第十节，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的复生能力，和他一同受苦，并且经历他的死。保罗的生命是渴望不断的深入认识基督，学后基督的榜样，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去行，即是跟从道理原则的标准去生活。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不断深入认识基督呢？我们平时自己读经、读圣经、祈祷，或者参加教会的崇拜、听道、教会一个圣经研习班、或者见证联谊会、或者一些其他教会的活动，我们参加或者我们参加的活动去认识多些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我们参加一些侍奉，在这些侍奉 的位置里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基督。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守道，将基督的教训在我们生命里面实行出来，这样我们的人生就能够体会到基督的大能。因为遵守道理可能会跟世界 有所冲突的，我们可能 会因为这样而经历到苦难，人的迫害，也都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保罗追寻完全与基督连结，渴望认识基督，愿意跟从基督，因此他受到犹太人给他很多迫害，在宣教旅程里面遭受到很多的危险，他要忍受苦难，更加面对生命的危险。忍受这么多苦难都要信，保罗盼望什么呢？第十一节，我希望我自己亦能从死里复活。保罗盼望的就是他都能够在死里复活。在这里所讲的死里复活并不是肉身上的复活，而是他死了之后依然有生命，即是永生。我们用什么态度去追寻认识基督呢？用什么态度去实践道理 的要求呢？保罗有一个比喻，保罗就说他好像是一个赛跑长度上的运动员，向着标杆直跑。第十二节，这些不是说我已经成功或已经完全，我继续奔跑只求赢得那个奖赏。其实说要使我达到这个目标，耶稣基督已经赢得我在先。十三节，兄弟啊，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达到此目标，我只专心是一件事，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保罗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成功了，我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保罗 的目标就是渴望认识基督，能够完全与基督连结。保罗在行天路的心态是怎样的呢？他是继续奔跑，努力的向着全面的目标去奔跑，一心一意的只求赢得那个奖赏。保罗有那种赢得奖赏的心智，并不是随便跑一下，累就站在那里，即休息一下，而是拼尽全力，有一个追求得到奖赏的心态。在我们人生之中，有阵时我们都可能会做得好的，即是在守道方面都可能曾经有个得胜的生活，但有阵时又会软弱，因为明知有些应该做，但是又做不到。做得好的时候会不会有些自满的感觉呢？做得好的时候又会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得胜呢？或者调转了，做得不好的时候又会不会充满了自责，充满了失望呢？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应该怎样面对这些不同的情况呢？保罗说，我只专心是一件事，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我们会不会经常生活在过去之中，沉醉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呢？我曾经我拥有过荣耀啊，曾经我也都成功的，也都在熟灵经验里面有一个很大 的体会。我们会不会就认为，我都挺好啊，我都挺成功啊，我都得到一个熟灵的高峰的、啊、会不会由于这样而显得骄傲呢？而觉得人家渣一点，不及我们，我们哇熟灵高超的，我们一定可以上到天堂。保罗说，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兄弟啊，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达到此目标，我只专心是一件事，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无论我们拥有几高超的熟灵知识，经历过几咁特别的熟灵经验，在教会里面有曾经有几咁成功的侍奉事迹，我们都不要以为我们真的达到上帝的要求。 忘记背后不是指忘记以前发生的事，而是不要以为以前曾经发生的事就等于我现在都属灵。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看着以前的事了，忘记背后，在这一刻依然是全力的追寻前面的事，全力的向标杆直跑。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曾经遇过失败的，也都犯过罪，或者属灵很低落，也都觉得自己好像 很失败的。但是也都不要经常望着这些事，不要这样就不行。如果有犯罪行为的话，就向上帝认罪悔改归正。如果不是犯罪行为的，即是人生一些失败的经历，或者忍受了很大的损失，或者情感上的一些伤害，令到你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又或者灵性很低落，很冷淡，甚至乎很久都没有回教会了，你都在怀疑，咦，上帝还是不是接纳我的呢？我还是得救的呢？不断停留在这些怀疑的田地，容许自己继续冷淡，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保罗说，我只专心在一件事，在忘记背后，全力追寻前面的事。忘记背后并不是说不去处理以前的事，如果你犯罪的认罪悔改，我们冷淡的就再次立志在跟从耶稣。如果我们只是不断望着以前 的错误，不断在懊悔而不肯立志跟从耶稣，有什么用呢？我们反而要是什么呢？重新立志跟从上帝，忘记背后，重新上路，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有些人跌倒了之后就很担心了，哎，上帝会不会遗弃我的呢？我会不会不得救的呢？我不敢再祈求了，我反而远离上帝，远离教会的弟兄姊妹。箴言24:16，二人虽七次跌倒，总会再起身，但灾祸将毁灭恶人。我们要保持一样东西，我们依然信耶稣，那我们要将寄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就算我们偶然失足，我们回去上帝处查察自己，反省自己做事的动机，重新认罪悔改，立心改过，凭信心接纳上帝的罪赦。不知道大家认为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呢？有些人可能这么想，诗歌都有讲啦，有福的确据嘛，那即是有得救的确据啦。但是我又感受不到，我其实不是很知道自己得不得救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信了几十年都不知道自己得不得救的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将得救的标准建立在个人的行为上面呢？哎，我做得不够好，我又不好像某些弟兄姊妹讲对圣经很熟悉，哎，我个人又怕事，又不是很够胆同人辩论福音，哎，又或者 我已经做好了，但做极都不够好，我还有很多缺点，改极都改不得彻底，或者我偶然真是犯罪得罪上帝，那上帝会不会原谅我的呢？又或者我们将得救的标准建立在个人的经验上面，我从来都没经历过神迹的，有些人祈祷见到光我就什么光都见不到，有些人又见到异象我又见不到异象，有些人讲的见证很感人的，但我生活很平凡的，没什么感人的事迹的，那究竟上帝是不是接纳我的呢？我得不得救的呢？得救如果以个人的行为层面作为标准，保罗已经多次否定过， 唔可以行，唔系行为清义嘅。若果得救系以个人嘅经历作为标准，或者我以我情绪变化波动作为标准，诶，个人嘅情绪变化冇标准嘅，唔可以作为一个得救嘅确据。圣经所讲嘅得救系基于乜嘢原则嘅呢？嗱，我哋再读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哋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及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所赐的。我们的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做的只是以信心接纳这个恩典。我重复再讲多一次，救恩完全是上帝单方面造成的。耶稣降世为人，他自己无罪，但是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的罪付上赎价，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信耶稣的人，接纳他做救主的人，就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为罪人付上了赎价，所以我们向上帝认罪，祂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样过错。既然上帝应许了认罪的人，祂必赦免他们的罪，我们就真诚去认罪，立心跟从基督的时候，就凭着信心接受他的罪赦。但回应正话，刚刚读那段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及信心。所以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建立在上帝已经造成了的救恩上面，而不是建立我们的行为上高。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以信心接纳得救的确据，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个人行为上面，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情绪变化上高，而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面。由于上帝是信实的，他宣告了我们的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及信心，那我们得救的确据就是建立在上帝的这个应许上面。所以有一句说话，永生或者得救不是死了之后才有的，永生是与主连结的时候就有。我们可以带着得救的身份在世上生活。当然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挑战的，有各样的引诱啊、迫害啊，我们要靠主去战胜这一切。耶稣并没有丢下我们作为孤子自己个单独去面对这个世界。耶稣受死之前安慰他的门徒，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将祈求父，他就赐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耶稣升天之后，上帝会赐下圣灵给信耶稣的人，圣灵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带领他们，给力量他们去面对这些世上所遇到的迫害，去胜过他们所遇到的试探引诱。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明白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有错的话，圣灵会在我们内心提醒我们，我们就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当心里面不安的时候，我们就要查察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做错。万一发现自己犯错的时候，是不是就担心哎呀我就又不得救呢？不是，而是我们要马上回转回去上帝的处认罪悔改。还记不记得约翰怎样讲罪赦？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若我们向上帝认罪，祂是信实公义的，祂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犯的各种过错。我们真诚认罪，立心改过，那就凭着信心接纳上帝的罪赦，然后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好像保罗教导我们这样，继续向着标杆直跑。标杆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即是认识基督，跟从耶稣基督的带领，侍奉上帝，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了，回应最开头提的问题，如果现在你遇到意外严重受伤了，就快死了，去到更危急的关头，我们怎样做去确保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呢？在这个时候，恐慌、担心、后悔，这些对事情都没什么改变。可能在有一刹那里面，当我们回望我们人生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很多事做错了，很多事做得不好，很多事情都有亏欠，那就担心自己无资格得到上帝的宽恕。若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跌了进去行为轻易这个死胡同里面。行为轻易是没有路行的，保罗亦都多次指出行为轻易的错误。保罗指出，不是要做得完全，他只是忘记背后，向着目标全力追寻前面的事。即是说，我们不是要去到完全才得到上帝的接纳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向着目标。目标是什么？就是认识基督，守祂的道，要全力追求实践这件事。即是说，我们的人生是要不断地去认识基督，守祂的道，顺服祂的带领，过一个圣洁生活，而不是我们达到某一点，某一个所谓成功的水平，去拥有这些特殊的经历，去到这么成功才得到上帝的接纳。我们并不是要做到完全才得救，当我们在得救的路上努力，我们就在这条得救的路上行紧的了。所以无论几时，我们都要回到得救确据的本质。我们再读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及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所赐的。得救是信耶稣得罪赦，这些是靠信心领受的，不是我们做些什么好行为去博取的。所以我们生命最后的一刻，就要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查察自己，反省我们内心还有些什么错，认罪悔改，立心跟从主，凭信心接纳上帝的罪赦，求上帝接纳我们的灵魂。各位，这个祷告其实是不是我们每日都应该做的呢？开始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叫做《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即是得救的确据。请大家打开诗歌第173首，173，有福的确据。在这首诗歌的内容是这样说的，第一节，耶稣为我主，真是有福，我今得先尝天堂之荣耀，承受救恩业，真神买赎，圣灵所重生，主血滴洗。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呢？诗歌第一句就这样说，耶稣为我主，就是信耶稣 接纳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样我们就可以承受救恩业。这个救恩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死，他的宝血洗涤我们的罪，即是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第二节和第三节都很类似的，那我就只读第三节。全心信服主，一生安乐，我在救主处常快乐吉祥，警醒及等候仰望天国，心常得充满主爱无量。信了耶稣之后要过什么生活呢？就是全心信服主。信服主是什么意思呢？就即是信服上帝的带领，也即是遵守道理，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在救主处，我们的心要保持在救主那里，要保持跟上帝亲近，即是注目耶稣，一生学习更认识耶稣，警醒及等候，警醒侍奉主，同埋我哋仰望天国嘅来临，为天国嘅来临努力工作，即系努力传福音啦。咁样与主同行，就会感受到主嘅爱同在。咁样我哋嘅心就常得充满，常得快乐吉祥。喺呢首诗歌里边，揭示咗得救嘅确据就系信耶稣得罪赦。然后呢，一生侍奉主，信服主的带领，为主作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嗱，我们再唱这首诗，唱的时候请留意歌词，留心一下诗歌所讲的得救确据是什么。请起立，我们再唱第173首有福的确据。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郑生为我们领土散会。
俾人去称呼上帝，我哋满心感谢赞美你，亦祝福保守俾我哋，俾我哋除咗今早系有机会嚟到亲近主之外，今晚我哋再一齐嚟到神嘅圣殿里边，或者透过网上嚟到亲近你，更得着分享嚟到提醒我哋，俾我哋知道我哋信主嘅系有盼望嘅。我哋只要嚟到神嘅面前，接纳主耶稣做我哋个人嘅救主，认罪悔改，你就会藉着主耶稣嘅宝血抹除我哋嘅罪过，使我哋唔系藉着乜嘢嘅行为或者有乜嘅好处，乃藉着主耶稣嘅恩典，主耶稣为我哋献上呢个赎罪祭，主耶稣作为我哋共你之间嘅中保，知道我哋系能够充满信心嚟到仰望你、归顺你、奔跑呢条癫路，直至到我哋见主嘅日子。多谢上帝，你好多时候俾我哋时时嚟到神你嘅圣殿之中，我哋所领受嘅教训，唔系一啲乜嘢点样深奥嘅教训，系好值得我哋学习。只要我哋系照着我哋所领受的教训量嚟做，我哋喺呢个教会所领受嘅，必定会带领我哋充充满满、欢欢喜喜嚟到行呢条天路，直至到我哋见主面嘅日子。所以求神，你都系时时俾我哋真系嚟到亲近你，系充满一个好欢乐嘅心。因为我哋知道我哋系一个有指望嘅，我哋已经得着呢个得救嘅钉头。只要我哋继续得着圣灵嘅充满，圣灵就会帮助我哋行呢条天路，嚟到帮助我哋明白一切嘅真理，时时为我哋祷告。圣灵亦都会引导我哋，指示我哋当行嘅路。我哋呢一条属灵嘅生命，就会成为一个强壮嘅生命，是一个蒙主喜悦嘅生命。我哋将来必定会去到你面前，得着荣耀嘅冠冕。祷告之中都纪念我哋之中身体有软弱嘅，我哋亦都感谢你我哋亲爱嘅兄弟林任堂，佢在医院经过手术之后，都系得着你嘅平安祝福保守。求神继续医治打理佢，俾佢早日康复，再次能够嚟到我哋同埋我哋一齐嚟到侍奉你。我哋之中身体有软弱嘅，求神都系继续祝福保守，俾我哋真系全心仰望你，以充足嘅信心嚟到将一切向你交托。佢身体软弱之外，我哋灵性软弱嘅，求神都系慈悲怜悯，激励我哋，将我哋下垂嘅手、废位膝再次挺起嚟，继续奔跑呢条天路，直至到我哋见主面嘅日子。深夜已到，我哋就再次要翻到我哋嘅家。求神都系祝福保守我哋嘅脚步，俾我哋归家途中都得着你嘅祝福保守。一个礼拜嘅工作摆在各位弟兄姊妹嘅面前，求你都系加添我哋嘅力量，俾我哋即系时时都系充满着欢乐嚟到平安嚟到度过我哋每日嘅工作，每日嘅一切嘅事情。求神都系答应我嘅祷告，因为以上嘅祷告都系奉赖我主耶稣圣名嚟求嘅，诚心所愿。